昨天讲释迦牟尼佛曾经在须完人波罗蜜多的时候，如是酷行，如是须完人。世尊说，当时他没有我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用什么道理来标明当时他没有思想呢？当时世尊说，因为如果我有思想的话，我一定会对这些人生起嗔恨心。但正因为我当时没有对他们生起丝毫的嗔恨心，因此从这个道理可以表明，我当时在因地的时候已经通达了思想，思想不是实有的。这个道理昨天已经讲了，今天继续讲。当时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须菩提，须菩提有念过去与500世作人如仙人，于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当时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须菩提说，我能会以过去做过500世的安忍仙人。这些大家都记得吧？曾经上师如意宝给我们传讲《白莲花论》的时候，每次讲到释迦牟尼佛曾经如何修安忍的，当时他修法的安忍，当时对愿力的安忍，当时他舍弃身体和寿命的安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课堂上哭过很多次，听过《白莲花论》的人可能都有印象，但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吧。现在是同步翻译，上师的话基本上一字不漏的翻译出来了。以前的话，有时候上师哭了好长时间，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上师为什么哭，只有第二天早上我给大家说的时候，你们才知道上师哭的原因。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因地的时候也当过很多世的仙人。仙人的名字都叫做安忍，都修过安忍波罗蜜多。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吧，不像以前印度的班智达一样，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了。以前上师如意宝给我们传讲《白莲花论》的时候，光是安忍波罗蜜多的那一品，就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公案。但是这些现在只不过是有个影响而已，因此我想法本还是很重要的。有了法本的话，现在一翻开的话，马上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法本的话，当时可能记得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印象了。在这里，释迦牟尼佛说，我过去在500世当中变成过人如仙人，每一世都没有我相、人相，也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寿者相，没有这四种相。这是对昨天问题的进一步说明。那么割离王的故事和这里人如仙人的故事是不是一样呢？汉地有些法师说是一个公案，藏地的迥尼夏智也说字面上几乎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分开的话，割离王时代人如仙人的故事和居正国王时代人如仙人的故事分开讲的话也是可以的。很多故事大体的题材几乎都是相同的，就像《白夜经》当中的很多故事一样，题材几乎都是相同的。这里人如仙人的故事是怎样讲的呢？我讲的是《仙与镜》里面的故事。在印度鹿野苑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居正国王。这个国王比较野蛮，也喜欢到森林当中去游览狩猎。有一次，国王跟王妃还有很多女仆一起到森林当中去。国王先在森林里面打猎，打猎以后有点疲倦，国王就在那里休息。然后王妃他们在外面游赏的时候，看见在一个寂静的花丛里面有一位仙人，他们对仙人升起很大的信心，供养给他一些鲜花、水果等等。供养以后，在他面前恭敬求法，那个仙人也给他们传授了殊胜的妙法。当他正在传法的时候，这个国王醒过来了，醒过来四处以往没有看到王妃，然后他就到处寻找。后来他在森林里面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然后他到了那里去的时候，看到王妃们都在他的面前。当时国王升起很大的嗔恨心，说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的地方，你跟女中说法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为他们传授解脱的妙法，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后来国王问，你得过四禅没有？他说没有得过。你得过无色界的禅没有？他说也没有。那么你得过四无量的禅没有？他说也没有得。既然你没有得到这些境界，凭什么敢跟这些女人一起坐在这里？当时那个国王问他，你得过什么样的境界？后来当时仙人说，我不害众生，我得过安忍的境界。然后国王说，你真的能忍受吗？他说是可以忍受。后来国王拿着宝剑，把仙人的两只手先割下来，问他，你现在能不能忍受？后来他说能忍受，又用宝剑割他的脚，问他能不能忍受，后来又割了他的耳朵、鼻子，这样一一的割下来，仙人都能忍受。当时仙人有500个眷属，500个眷属都得到神通了，他们从虚空当中飞来这里。当时因为国王做了很大的恶行，天人也是不满，开始降下冰雹等等，出现很多自然的损害。 后来这个国王也是升起很大的恐怖心和后悔心，在先人面前做忏悔。后来眷属们问了先人，他们说：“您是不是后悔了？”他说：“我没有丝毫的后悔。如果我有后悔心，愿我的身体不要恢复如初；如果我没有后悔心的话，愿我的身体变成像以前那样。”后来以他的真实语的力量，先人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后来他告诉国王说：“今天你用宝剑来割我的肉身。我以后得佛果的时候，会用智慧的宝剑来割你的无名烦恼。”后来国王也是变成无比丘之一。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先度化了他。这里鸠摩罗什翻译的是“又念过去”，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这两个公案分开讲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汉地的很多讲义里面说的不是很明显，这一点希望你们注意一下。现在讲《金刚经》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真正能通达《金刚经》的，真正能把原意表达出来的，这种讲义不是很多。以前的大成就者，比如六祖憨山大师，我相信他们已经如理如实地证悟了《金刚经》的本意，但是他们在文字上表达得非常少，也没有引用很多校正，他们的讲义说得很少很少，有时候比原文的字数还少。这可能也是大成就者的一种境界，但是后来的很多人所宣说的，好像和原文没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的分别念当中是这样的：听说你们很多人念《金刚经》已经十几年了，20多年了，研究《金刚经》也有很多年了，这样的话更应该好好的思维一下。释迦牟尼佛说：“我以前当过500世的阿任县人，每一次当忍辱县人的时候，我都没有我相人相，也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那么这思想呢，我们就不用再详细的解释了。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梵体，比如说一地菩萨布施度圆满的时候，他在布施的时候原理思想上面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里是三地菩萨安忍度圆满的时候，讲的是从安忍的角度说怎么原理思想。如果详细讲的话，这些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广说了。总之，释迦牟尼佛说，我在阴底的时候，其实我早就已经没有这四种相了。如果我当时有思想的话，我肯定有嗔恨心，但是我没有升起嗔恨心的原因，说明我变成安忍仙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们每天发菩提心的时候，应该按照《如菩萨心论》里面说的，以前如来是怎么发心的，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发心。往昔释迦牟尼佛修忍辱波罗蜜多的时候，别人用刀子来割他的身体，他都没有生嗔恨心。我们是学如来教法的人，也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得到呢？别人不要说是用刀子来割你的身体，就算稍微有一点碰着你了，或者看着你了，你都可能不高兴。按理来说，往昔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修安忍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修。我们虽然每天都是这样念的，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很多，不能做到的人也很多。是故须菩提菩萨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身相为触法生心，因身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当时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作为一个菩萨来说，应该远离一切相，发无上圆满真等觉的菩提心。作为菩萨的话，应该发这样的心：不因住色生心，也不因住其他的身相为触法生心，因身无所住心。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应该要产生一个无有所住的心。若心有住，就不是真正的所住了。字面上的解释是这样，没有学过中观的人可能觉得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但是稍微学过中观的话，就没有这个困难了。这里释迦牟尼佛把生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结合起来，告诉我们应该发这样的心。意思就是说，作为菩萨的话，不应该离开生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无上正等觉的心，实际上离一切相，它就是生意菩提心。大家都知道，生意菩提心远离一切相，这样的菩提心，它不能住于色，也不能住于色声香味触其他法方面。如果他的心安住在其他方面的话，那就有一定的实质了。就不是真正的发心了。因此以前释迦牟尼佛修安忍波罗蜜多的时候，也是依靠这么殊胜的心获得成就的。然后我们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也应该发这样远离一切戏论的心，因离一切相来利益众生。在名言当中来说，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众生对我损害的时候，我对他没有丝毫的伤害心，这是世俗当中的菩提心。然后在身意当中的话，众生嗔恨心自己全部都不存在，是三轮体空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其实远离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心根本不住于任何色声香味触法方面，所以这里说因声无所住，心应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一个真实无为的、没有任何所住、没有任何挚爱的圣意菩提心。这样的圣意菩提心能让我们专注真实的事业，但是心里一点也没有执着。就像《楞严经》当中说的，若能转悟即同如来，若能转悟即同如来，意思就是说，如果心真正能转到每一个法的本性上，每一个无体的本性上，这样的话他的心就没有任何执着了，也可以说跟如来的境界是相同的。前面的意思全部归纳的话，如来曾经也是为了利益无边的众生，在世俗当中修过安忍波罗蜜多，圣意当中是无住性的波罗蜜多。我们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也应该这样做，希望在没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大家还是经常修一点安忍，这确实是很需要的。我们的世尊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这么修学的，昨天上师如意宝也发愿说，不管是谁害他，他都不害任何人，这是我们最究竟的誓言，所以希望大家也应该发这种心。我在悲惨世界的接吻当中也说了，说的什么呢？我说在世俗当中我愿意当乞丐或者是一些地劣的众生，但是我千万不要变成屠夫等等杀害众生生命的人，我是这样发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最好不要变成损害有情的众生，这样的话大家也是尽心尽力的修一点安忍。我们在这么好的金刚道友当中，如果都修不到安忍的话，可能在社会上，在野蛮的人群当中，如果真正能修到安忍，确实更困难的。一想到释迦牟尼佛曾经用他的肉身得来无上的智慧，再看看现在我们是怎么样修的，就觉得很惭愧。我们口头上天天都是如是诸善事，先发菩提心，每天都念得很好听，但是一边念一边在心里面恨这个恨那个，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呢？我们口头上说的时候是说以前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做的，我也是现在这么样做，但是释迦牟尼佛以前并不是恨这个恨那个，然后最后实现获得佛果的。所以希望我们学到的这些法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实际修正当中得到一点结果，没有得到结果的话，也许越学越坚硬，越不能跳化，这样的话好像一切就都白学了。所以这里是讲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应该发无上的菩提心，在世俗当中让如幻如梦的众生离苦得乐，对众生应该修安忍波罗蜜多，在生意当中不住任何心，我们相续当中应该产生这样的心，那么这样的心正是有一定境界的人才可以修得出来。唐代法融禅师也说过这样的话，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我以前看见这个句子觉得还是很好的，意思就是我们正在专注的时候好像心也没有什么可专注的，我们正在发菩提心的时候真正从圣意的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应该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这样的智慧，因身无受主性，应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一个无有任何执着的心。这里的住也可以说是一种执着吧，我们虽然现在有一定的执着，但是逐渐逐渐我们通过文思通到空性的时候就没有所执了。这时候不管是有事也好无事也好，在自己的心面前什么法也是没有的。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如果我们的心有执着的话，那么就不是真实的境界了，觉得这是众生，这是忍辱或者一种相吧，在自己的心面前真正有相的话，那就不是真实的境界了。吉天菩萨也是这么说的，若是无事发悉不住心前，必是无语相无远最寂灭。意思就是说最后达到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自己心面前有事也没有，无事也没有，其他的相也是没有的，这时候已经达到了最寂灭的最殊胜的一种境界。则为非住是这个意思，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是，这是一个矫正，佛陀也是引用一个矫正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佛陀在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是，这个是真正最究竟的布施。菩萨的心最好不要有任何色法的执着，释迦牟尼佛说，所以我和其他诸佛在佛经当中也是明确宣说了，作为一个菩萨最好他的心不要执着色相做布施，这样的布施是非常圆满的，这是三轮体空的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因如是布施，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须菩提，为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菩萨也因如是布施。 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讲三轮剃空，或者讲智慧波罗蜜。那么作为一个菩萨的话，不管你在布施还是在修安忍，都应该以三轮剃空的境界做自己的根本智慧。这里意思是这样的，须菩提作为一个菩萨的话，在名言当中应该利益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众生，也应该做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还有财布施。那么在无畏布施当中，还有对观空性的安忍，在修安忍方面一点都不害怕。这里跟前面的内容连贯的话，也可以说得上。如果没有详细观察的话，前面正在讲安忍的时候，现在又开始讲布施，为什么呢？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如来前面所讲的，不管是修安忍方面的相，还是修布施方面的相，还有持戒和精进等等，在名言当中可以说是一种如幻如梦的现象，但是在真正深意的当中，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聊义的经典当中也已经说了，一切众生并不是一切众生了，意思就是说，在没有观察的时候，茫茫的轮回大海当中有无量的众生。但是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众生的本性跟佛的本性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所谓的众生也并不是真实的众生了。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说，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众生如梦幻，就是同八角，涅槃不涅槃，其性系无别。意思就是说，在生意当中的话，众生也没有什么可生灭的。在名言当中，众生就像梦幻一样，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就像是芭蕉树一样，涅槃和不涅槃在本心上没有任何差别。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疑语者。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在生意当中真正去观察的时候，一切诸法也是不存在的，名言当中是存在的。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众生也是毕竟不生不灭的。那么这样的境界是谁说的呢？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疑惑。下面释迦牟尼佛也告诉须菩提说，如来不像我们凡夫人一样，他的语言绝对是可信的，绝对有一定的证据，如来的这些话是非常可靠的。我们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实际上不管是众生也好，人也好，任何一个法在本心上面肯定是没有的，绝对是空性的。在名言当中也只有一个如幻如梦，这是如来的金刚语。如来的金刚语是非常可靠的。下面释迦牟尼佛又再三地强调，如来的真实语在《释量论》的第三品当中讲得比较广，《释量论》当中主要讲了无应不说妄，意思是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妄语，因为他没有说妄语的贪嗔痴烦恼的应。《释量论》当中主要以这个根据来宣说，这里的真语者可以这么讲吧，我们按照释情论师的观点也可以这样解释。所谓的真语者，是指在名言当中佛陀说的法全部是真实不虚的，比如说名言当中的因果轮回、须弥山的高度、千差万别的世界，如来在名言当中所宣说的法全部说得非常正确的。我们人的生老病死、地狱的寒热痛苦、恶鬼的痛苦，如来全部说得非常清楚，其他任何一个科学家、理论学家、文学家都说得不是很准确的，他们都是一种推测，如来是真正以限量来指导的，所以这叫做真语者。然后实语者的话，是从法界的角度来说的，是有关圣义地方面的法吧。在圣义地方面，如来最后抉择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怎么样是空性的呢？从眼睛见到的色法，一直到一切智智之间，所有万事万物的法，如来全部抉择为空性，没有一个不空的法。那么这是他的一种誓语，如来的誓语任何一个科学家也是无法推翻的。因此从圣义地的空性方面来说，也可以这样讲，如语者虽然万法的本性是空性，但是是先空无二的，如来藏的本性每一个众生都是具足的，从这方面也可以叫做如语，也就是真如方面的一些语言，这方面也是如来说的。比如说如来在第三次法轮当中抉择了先空无二的如来藏，光明和空性恒常不变的如来藏，在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都存在，这是先空无二双运方面的真理，都是非常可靠的。不狂语者，比如说为了暂时引导众生，释迦牟尼佛宣说了种种法门，但是每一个语言都有不同的密意，所以从释迦牟尼佛成佛 最后到涅槃之间所说的法当中，没有一个是欺骗众生的语言，没有对众生暂时不离、究竟也不离的诳语。我们平时一些人的话，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好像经常喜欢打妄语。但是这个妄语对众生也不利的，对自己也不利的。但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语言，暂时和究竟来说，都对众生有不共同的一些利益，有不可思议的利益。因此， 释迦牟尼佛的说法，从这方面来讲也是非常真实的。不异于这，在显现上暂时为了不同的众生，佛陀宣说了不同的法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转法论的时候，恶鬼众生、地狱众生，还有人间的众生、各民族的众生，都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是实际上，这是让他们获得解脱的语言。暂时让他们获得利益，究竟让他们种下善根， 获得解脱，获得成佛，有这样的一种意义。所以世尊的语言都是非常究竟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佛陀所说的法是真实的真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陀完全能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理，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理。尘那论是也是这么说的：一切住说自如一刹那间，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您老人家世界上所有的万事万物，在一瞬间全部是通达无碍的。还有400轮当中也是说，佛之坐不坐、应说不应说，已是和应说便至、非便至，意思就是说，佛陀知道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应该说和不应说的事情。这样的话，以什么道理说便至、非便至呢？ 本来释迦牟尼佛是辩智的，他是我们最好的上师。你们为什么对他老人家诽谤？当时升天论是说佛陀他老人家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应该说的和不应该说的，全部都是知道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不是辩智呢？好像当时他视线上有点不高兴，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真正的辩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habandharangara Padmasadardham Om Mahabandharangara Padmasadardham Om Mahabandharangara Padmasadardham